115集，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事情会比长官亲临战场更能激励官兵，鼓舞士气，而二三线的布防如今还尚未完成，没有人会比贺吉山更清楚，若第一防线被敌军攻破，等待辽军的便极有可能是全军覆没。遥遥望去，镇函关的天空已被战火染成了一片血红，轰隆隆的枪炮声不绝于耳，就连脚下的大地都在颤抖着，仿佛在下一秒就会天崩地裂。一枚炮弹袭来，贺吉山与诸人皆匍匐在地，一旁的李正平与常师长皆是心胆欲裂，李正平更是急声道：
司令，您怎么样了？
贺吉山站起身，顾不得身上的泥土，直道：
我没事。
语毕，他对着身后的常师长道：
二三防线的部署还未完成，第一防线无论如何都要支撑下去，现在你们回到自己的位置上，我与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。
男人的声音冷峻低沉，每一个字都似含着满满的力量，振聋发聩，直抵人心。喊杀声、号角声与轰隆隆的枪炮声交织，激战天地，山摇地动，正是一片惊心动魄、浴血奋战的情形。骄阳似火，烈日炎炎，机关枪俱是滚烫，几乎让人无法触手，而阵地上的水已十分匮乏。贺吉山下令，命人将马穴浇了上去，就听刺啦一声响，那机关枪上俱冒起丝丝白烟，无数的士兵倒了下去，更多的辽军则是轻伤不下火线。114军的副师长一条腿已被炮火炸飞，却依旧坚守阵地，他将步枪倒刺脚下，以此来支撑身子，不为自己，而为那站在所有士兵前任由炮火纷飞却依旧坚守指挥、沉毅如山的将军。贺吉山一马当先，高大的身躯挺拔魁梧，威风凛凛，他站在那里便等同于为身后的将士竖起一面军旗。身为军人，何为军魂？身为男儿，何以为国家？何以为人民？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人提交了自己的答案。夕阳西下，贺吉山亲自领兵防守，日军终于结束了疯狂的进攻，阵地上迎来短暂的平静。两军俱是心照不宣地开始补给，只等那最后一战的到来。战壕中，贺吉山神情严肃，一语不发地坐在那里，任由军医为他将肩头的弹片取出。直到军医为他将伤口包扎好，就见何德江一脸慌乱地走了过来。
怎么了？
男人开口。
司令，夫人回来了。
何德江直直地看着贺吉山，声音里却是惶然。
你说什么？
贺吉山闻言，双眸顿时一滞，立刻站起了身子。不料扯到了肩上的伤口，剧痛下只让他脸色顿时一白。他只一只手扯过何德江的衣领，将他带到自己面前。何德江也是面色难看的厉害，就见贺吉山已是呼吸紊乱，整个人好似怔在了那里。
属下说夫人回来了。
何德江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贺吉山松开了他，不管不顾地冲了出去。他走得那样快，直将身后的侍从远远甩开。阵地上不时有敌军的飞机盘旋，他却什么都顾不得了，就那样走着，双眸死死地看着前方，简直是横冲直撞地往后方走去。穿过月洞门，眨眼便走到了里院，仍旧是当初沈树影在时他们住的那个小院子，而他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心头阵阵锐痛。吱呀一声响，他推开了院子的门，一身青色棉裙的沈淑颖正蹲在廊下，怀中抱着一个1岁多大的男孩子。那小男孩全身都肉乎乎的，虎头虎脑，看起来十分健壮。孩子的手里拿着一只拨浪鼓，母子俩脸上皆带着笑。听到声音，沈淑颖回过头来，就见贺吉山站在那里。 他慢慢地站起身子，白皙的小脸犹如雨后梨花般娇柔，清丽如画的容颜没有丝毫改变，眼瞳温婉如秋水，就那样温柔地看着他。四目相对，一切已无需多言。他看着他牵起孩子的小手，一步步地向他走来，他的目光艰难地从他身上转到那眉眼酷似自己的小男孩身上，一时间心潮澎湃，五内俱焚。沈淑颖在距离他几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，俯下身对着儿子轻声道：好孩子，快去爸爸那里。一岁多的男孩子正是顽皮的时候，又许是父子天性，他昂着小脑袋看着贺继山，在听到母亲的话后便咧嘴一笑，挣开妈妈的手，向着爸爸步履蹒跚地走了过去。
爸爸，
小小的孩子对着父亲伸出了双手，而贺继山早已蹲下身子，将儿子紧紧地抱在了怀里。他的脸上是止不住的笑，只牢牢地抱着第一次见面的儿子，心脏跳得好似要从胸腔里蹦出。他就那样蹲着身子，忽而眼中一阵滚热，他闭上眼睛，将儿子紧紧地贴向自己的胸口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终于抱着孩子站了起来，脸上仍旧是欢喜的失措的样子，嘴巴里不断地重复着：
东阳，我的儿子。
沈淑颖眼含热泪，远处的炮火轰鸣，而她的身形一如既往的伟岸挺拔。桌上的红烛发出噼啪的声音，因敌军轰炸，辽军的行辕内即使到了晚上也不能点灯，那蜡烛的烛光影影绰绰的投在墙上，一片悠悠的光。贺东阳已经睡着了，身上盖着父亲的军装，酷似贺继山的一张小脸，眉目间十分英气，倒有几分小小男子汉的模样了。沈淑颖倚在贺继山的怀里，两人坐在床头，十指相扣，静静地看着沉睡中的孩子，却是许久都不曾说话。贺继山俯下身，在他的脸上亲了亲，声音极是低沉：
困不困？
沈淑颖摇了摇头，转过脸凝视着他的脸庞，男人的眼睛依旧乌黑如墨，炯炯有神。他伸出手缓缓抚过他的眉眼，指尖却在他的两鬓间停止。他的眼底浮起一抹水光，只柔柔地喊了一声：继山。贺继山目光温和，专注地看着怀中的女子，仿佛看一眼就会少一眼。在这样的目光下，沈淑颖只觉心头一酸，唇角噙起一抹笑，指尖轻轻地拨弄着男人的双鬓，轻声道：
你都有白头发了。
贺继山闻言转过身子，就见床对面是一架楠木梳妆台，那还是先前沈淑颖住在这里时他下令让侍从官安置的。那玻璃镜中清晰地照着他们，他已经记不清自己上一次照镜子是什么时候，此时看着镜中的男人竟让他生出一种错觉，似是不知道那到底是不是自己。如沈淑颖所说，他今年不过39岁，两鬓却已经全白了。他笑了笑，将沈淑颖揽得更紧了些，低眸便见他白皙剔透的一张小脸，肌肤细腻如瓷，扇子般的长睫毛轻柔如额，附着那一双盈盈秋水般的眼睛，依旧是美得扣人心弦。他看了他许久，大手抚上他的脸，温声道：
你一点也没变，我却老了。
沈淑颖听了这句话，眼眶里顿时涌来一阵雾气，却依旧柔柔地笑着，小手抚上丈夫坚毅的脸庞，轻声道：
没有，你一点也不老。
贺继山握住他的小手放在唇边吻了吻，他沉默了一会儿道：
你明天还要赶路，现在还是睡一会儿吧。
沈淑颖心中难过，只摇了摇头，这一刻可能是他今生与他最后的相守。 他只恨不得时间能走得慢点儿，再慢点儿，又怎么舍得睡去？